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共在黄岩岛对菲律宾海警动粗。尹世月解除戒严，考验美韩同盟，核资商小组会议延期。两人退出川普提名内阁，美防长计划改提名德桑蒂斯。全中共计划军事演习，报复赖清德过境美国，台湾不认同。中共禁止关键矿物加者梯出口，美国阻止北京胁迫。西班牙旅游新规定，要求搜集更多个人资料，引发争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获中共海军同海警船只当地时间星期三12月4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海警同渔业局的一次例行巡逻，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行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塔里拉在一项声明中说，一艘中共海警船向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动用了水炮，目标直接对准该船的航行天线。他补充说，菲律宾船只还受到中共海军和海警船只的阻拦、跟踪以及危险操作。今年全年，中共和菲律宾围绕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加剧，争议焦点包括含丰富鱼类资源的黄岩岛。中共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那是一处关键水道，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船运商务。在南韩总统尹锡悦解除他几个钟头之前宣布的戒严令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对尹锡悦解禁的决定表示欢迎。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南韩和美国推迟了原定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关键核威胁会谈和相关演习。南韩和美国原本计划4号在华盛顿举行核资商小组的第四次会议，作为加强威慑的部分努力，来应付北韩不断发展的核子和导弹威胁。尹锡悦3号宣布南韩戒严，五角大楼怎样决定美国派驻朝鲜半岛大约3万部队的动向引起关注。驻韩美军属印太司令部管辖，和南韩部队合作驻守南北韩边界非军事区域。拜登去年曾经在大卫营和尹锡悦以及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建立美日韩新同盟，并且说日韩是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国。根据《华尔街日报》3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正考虑放弃他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克格塞斯，改由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接替。到目前为止，川普提名的内阁职务人选已经有两人退出，分别是克罗尼斯特3号辞退缉毒局局长的提名，几个星期前盖茨退出了司法部长的提名。《华尔街日报》指出，曾经在共和党总统初选输了给川普的德桑蒂斯被列入国防部长提名人选的初步名单，但是川普最后选择了克格塞斯。《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克格塞斯的提名失败，川普可能决定不选择德桑蒂斯，而是提名另一位代替人选。继上星期六在夏威夷过境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太平洋友邦之行，星期三12月4号晚会到关岛过境停留。美国国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根据最新的情报资料评估，北京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六启动新一轮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星期三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表示，会全面评估中共军事演习的各种可能情况，并且和国际盟友交换情报资料。蔡明燕并且提到，目前有注意到中共演习频繁，包括上星期中共和俄罗斯的空中联合巡逻，而且区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日本海，第二阶段是经宫古海峡到西太平洋。台湾陆委会主委邱瑞正同一日亦都向媒体表示，赖清德此行目的是巩固同邦交国的友谊，拓展外交，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中共就以军武霸权威胁台湾，那是全体国民都不认同的事，只会令两岸关系渐行渐远。他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要认真看待共军持续对台湾军事演习威吓的情形。 在美国新一轮针对中国晶片制裁之后，星期二12月3日，中共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具有广泛军事应用的关键矿物镓、锗和锑，加剧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仍然评估紧这些管制措施，并且将会采取措施减轻影响，同时阻止北京采取胁迫行动，但是就没有透露细节。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跟着说，中共这些新的管制措施只是强调加强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来降低风险，以及令关键供应链远离共产中国的重要性。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0月，美国仲未收到任何中国出口的已经加工和未加工的锗或者镓。在中共宣布矿物出口禁令之前，星期一美国对中共半导体行业发起3年来第3次制裁，限制对140间公司的出口。西班牙由12月2日生效的新系统，要求酒店、度假屋租赁公司、露营场地、旅行社和汽车租赁公司透过数码平台提供政府有关他们客户的具体资料。目前酒店、度假屋租赁公司和其他旅游机构都需要向当局提供客户姓名、电子邮件和护照号码，但是现在就必须搜集更多个人资料，例如客户生日、电话号码和付款方式等40多项资料。西班牙的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加强安全，以及打击极端主义和组织犯罪。西班牙旅游局主席莫拉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面临一项不幸而且难以理解的法令。西班牙酒店和旅游住宿联合会 CEHAT 担心新规定对会员企业造成的影响，正在考虑采取法律行动挑战。西班牙旅行社联合会 CEAV 在致旅游部长和内政部长的信里面警告，搜集内容和用途不相称的规定可能会吓走游客，同时很多公司无法承担系统成本。
近日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提交法律文件，要求撤销特朗普在纽约封口费案中的刑事定罪。文件援引拜登总统对其子亨特·拜登的赦免理由，主张以维护司法公正。特朗普自赢得大选以来，持续推翻陪审团针对2016年封口费案的34项有罪判决，但该请求遭到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的反对，提出可以在特朗普任期内冻结案件，而并非撤销。特朗普律师表示，拜登近日无条件赦免其子，原因在于相信亨特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基于此特朗普同样应获得公平对待。律师引用拜登适可而止的话，呼吁撤销案件。特朗普亦都回应，如果拜登能够赦免亨特，他当选后亦都将兑现承诺，为1月6号事件中遭起诉的美国人提供赦免，特别是非暴力参与者。同时参议员乔曼钦建议拜登一同赦免特朗普，认为这个将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星期二，美军在叙利亚东部对威胁其驻地的武器系统实施了自卫打击。5个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表示，美军摧毁了3辆装载多管火箭发射器的卡车，1辆 T-64 坦克和迫击炮。这些武器被视为对幼法拉底军事支持基地的美军和民军构成明确和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次行动发生前，多管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已经对该基地附近发动袭击。莱德强调，这一次打击和叙利亚西北部的其他军事活动无关。目前美国尚在确认这些武器的操作者，尽管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曾对该基地发动袭击。另一方面，近期叙利亚战火升级，反政府武装的攻势对叙利亚政权形成更大压力。美军在叙利亚主要协助叙利亚民主力量防止伊斯兰国的卷土重来。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如果从叙利亚撤军， 可能导致伊斯兰国势力扩张，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星期二，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撤军，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并计划在2025年6月在纽约召开高层国际会议，致力于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方案。这一次表决以157票赞成、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反对票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另外有7个国家弃权。决议强调支持以1967年前边境为基础，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存。联合国大会还主张在明年6月在纽约召开高层级国际会议，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共同主持，以替外交行动注入新活力，让两个方案得以实现。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已经在今年较早时断言拒绝两个方案，外界预计两个方案议题可能会进入以拖代变的困境。日本媒体星期三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计划最快在下个礼拜访问日本，和防卫大臣中谷元会谈，并可能拜会日本首相石破茂。此行旨在确认美日同盟的稳固性，尤其在美国即将迎来总统政党轮替之际，如果会谈成行，预料双方将讨论多项关键议题，包括应对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北韩导弹威胁、台湾局势，以及推动多边国防合作等。这个将是石破茂上任首相以来奥斯汀首次访日，对深化美日关系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随着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在2025年1月就职，奥斯汀希望赶在新政府上任前强化美日同盟的稳定性，并确认两国在国防和区域安全上的合作框架不受影响，并凸显美国重视和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会晤，讨论加强乌克兰防御的具体措施。吕特强调，当务之急是提供武器，确保乌克兰在战场上占据主动，而非推动其立即加入北约。北约承诺乌克兰未来将不可逆转地成为成员，但因条件中集中防御条款的约束，西方国家担忧乌克兰入民可能扩大冲突范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加入北约将增强乌克兰谈判时的力量。然而，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支持乌克兰建立有利地位后，通过谈判实现公正和平是最佳路径。目前，西方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援，其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的数亿美元支持。另外，北约亦都谴责中共、伊朗和北韩为俄罗斯提供战争支持。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一名41岁的中国公民文胜华因涉嫌向北韩非法出口武器弹药和军事设备，在12月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据悉，文胜华已非法滞留美国，其学生签证早已过期，而且没有向北韩出口武器的相关许可。根据司法部的调查，文胜华和同伙利用从加州长滩发货的集装箱，将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隐藏其中，通过香港运往北韩。今年8月，执法人员在其住所查获两部设备，包括化学威胁鉴定仪和宽频带接收机，均为军用技术。另外，警方还发现大约50,000发9毫米弹药，计划通过同样途径出口。文胜华的手机记录显示，他曾多次讨论军事设备出口事宜，包括今年1月至4月间和美国中间商谈论采购民用飞机引擎的细节。 他目前被控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最高可能面临20年监禁。司法部重申，除非被定罪，所有被告都视为无罪。